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维多利亚市市民说，法轮功队伍带来正面积极的能量。2015年5月18号是加拿大卑诗省庆祝维多利亚日的法定假日，在卑诗省省会维多利亚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游行，并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有市民称赞法轮功学员带来正面积极的能量，真善忍大法原则指导人生行之有效。今年的游行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法轮功功法演示队和法轮功学员腰鼓队。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一路走来，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很多市民随着法轮功功法演示队的动作在路边学练，很多市民随着天国乐团的音乐节拍应和。法轮功学员腰鼓队金黄色的服饰和队员的风采，受到市民普遍称赞有活力。还有很多市民纷纷与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合影，或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还有市民对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敬礼。
与莫斯科民众同庆法轮大法日。2015年5月23日，在莫斯科的菲利公园，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大法红传23周年纪念日。主持人详细地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和它在世界上的红传，并向大家展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动作，很多人看到后当场纷纷学练起来。活动前还举行了游行，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纷纷拿出手机拍摄。同时法轮功学员还表演了多个舞蹈和歌曲，舞龙、舞狮和腰鼓表演。在舞台的旁边设有桌椅，许多孩子和大人纷纷前来学习如何制作带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字样的纸莲花。活动过程中，很多人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后，纷纷签名要求制止迫害。
乌克兰奥德萨学员市中心讲真相。2015年5月17日，乌克兰奥德萨市法轮功学员以弘法、讲真相、征签的方式，庆祝第1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大法红传23周年纪念日。在奥德萨市中心的街心公园，法轮功学员伴随着优美祥和的练功音乐，向当地市民进行功法演示，世人纷纷驻足观看，并向学员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当世人得知中共发生的令人惊悚的活摘器官的暴行，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对中共的罪恶进行谴责。当天街心公园有很多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散步，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发送小莲花，传递真善忍信仰的美好。看到学员耐心和善，无偿地教小朋友叠纸莲花，市民对法轮功学员的善良表示高兴。
土耳其真相图片展，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于2015年5月10日在土耳其南部城市莫尔逊市举行了为期3天的展出，向当地广大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此次前来参观的人群中有很多是大学生和年轻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尤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受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强烈谴责。与此同时，很多参观者也对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三天时间里，参观者主动取走了大量放在展厅的真像材料。
荷兰唐人街上的蒸签，2015年5月23号，天气晴朗，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唐人街进行弘法讲真相的蒸签活动。过路游客来到真相展板面前，认真观看展板信息，并听学员介绍法轮功的事情。有一位印尼先生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对这些善良的中国公民被中共随意屠杀非常气愤，他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表示非常同情和支持，特意买了20瓶饮料来慰问，表示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举行这种公益宣传活动支持，同时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不屈的精神非常敬佩的心态。过路游客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权利，谴责中共残暴的行为。
驱病健身，妻子修大法绝处逢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这事发生在我妻子身上，也是邻里乡亲有目共睹的事实。2012年6月末，妻子老咳嗽连带发烧，以为得了肺炎，就在家打消炎针，前后好好停停打了3次，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可还是不见好转。期间曾去县医院做过 CT 检查，也只是说肺有炎症，开了点药就回来了。这么一折腾就到了中秋节，我在外打工回来，见妻子的病不见好，就带她去市附属医院做检查。做 CT 检查显示肺部有肿块，进一步做病理得出结论为小细胞肺癌。听到这种结果真如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望着妻子那种揪心的感觉久久不去。本来不想让她知道病情，但妻子从我的表情上已经察觉到了。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再苦再难也要治好他的病，于是决定听从医生的安排，准备做手术。没想到进一步检查发现肺部癌细胞已多处转移，不能做手术了，医生建议去肿瘤科做药物化疗。住院期间听病人和家属们说，化疗人很遭罪，化疗在杀死癌细胞同时也破坏人体正常细胞，使人失去免疫力。妻子本来就体质瘦弱，怕她经受不住，同亲人商量，一致同意用中药治疗，即使不能治好，起码也能控制住。按医嘱抓了3个月的中药，整整3大麻袋，还配了大量的药片和极难闻的动物粉剂。看到心爱的妻子每天咽着难喝的药汤，别提心中有多难受了，但为了能好病，还是无奈地鼓励她。坚持喝完3个月的中药之后，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失望加后悔，不但没和好，反而肺部癌细胞已扩大连成片，万般无奈只好回到肿瘤科接受化疗，希望能使病情控制住。第一个化疗完成回家没几天，头发就全部掉光，但是看不出有任何效果，发烧咳嗽照常。过年后第二次化疗，医生又换了方案，到第三个疗程完成回家休养期间，一天夜间突然开始咳血，一口一口的吐，没办法，只好把亲友都叫来，劝他再去医院。去医院途中他就昏迷过去，好一阵才喊醒他，进医院就抢救，慢慢的血止住了，精神稍好一点，又拍了一次 CT。 医生说他的症状比化疗前更恶化，特别是这3个疗程下来，原本纤细的他体重又减了15斤左右，真正的是皮包骨了。副作用使他厌食、恶心、呕吐，身体各项指标下降，医生也没啥更好的方案，找不到任何出路了，只好回家，能维持多久算多久了。但是我不甘心，买了很多抗癌产品给他，心想说不定哪种药有效能使病情好转呢。回家后妻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吃不下任何东西，肠胃难受，持续咳嗽又反复高烧，每天靠麻药和退烧药维持着，绝望笼罩着全家及所有的亲人。就在这万箭穿心似的痛苦中，我遇到了一位给我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我给他们讲了我家的情况后，他们让我劝妻子学练法轮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 我给妻子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转法轮一书。在这之前，我对大法略有认识，知道修炼大法的都是在做好人，而且法轮大法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只要你真心修炼，大法师父就管你，给你净化身体。我对妻子说，你的病是绝症，不可能治好，要想好病，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真修师父才能帮你，让你得救。妻子听后同意了，她每天坚持听师父讲法录音，我也给她念法轮功学员修炼经历和体会故事。我还把法轮功学员请到家里教妻子练功。开始练功时，妻子身体太弱，身体又难受，举手都吃力，抱轮时老咳嗽呕吐气短，法轮功学员就不断地帮助她，鼓励她，让她守住一念，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的善心使妻子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坚定地信师信法，按大法要求去做，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就这样不知不觉一晃5个月过去了，妻子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身体明显好了，吃饭正常了，也不失眠了，由一个绝望的癌症末期病人变成了一个一切都正常的健康人，而且面色也红润有光泽了。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他曾经在死亡线上挣扎过。法轮大法救了妻子的命，是慈悲的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把他从地狱门口拽了回来。现在妻子荣幸地成了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在此我代表我妻子，我们全家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对我们全家的慈悲苦度，使我们全家从此远离了失亲之痛。今天在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把妻子修大法绝处逢生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大法。大法能使真正想修炼的人驱病健身，最后走向圆满。大法绝不是像别有用心的邪党所宣传的那样，江某邪恶集团造谣诬陷大法师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的目的是要蒙蔽不知真相的世人，使人们不能得法修炼得救度。这场欺世谎言已使无数善良的好人无缘得法，也使无数身患重病的患者因无缘得法修炼而痛苦离开人世，从此远离亲人。有良知的人们想一想吧，谁是真正的在慈悲救度世人，谁是真正的邪恶，让人们远离救人的大法而失去生命。大法是真实的，不会因为中共的否定和迫害而不存在。尽管大法遭受着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但善良无私无畏的大法弟子们仍无时无刻为救度世人，在不辞辛苦地讲真相、劝三退、传大法、忍辱负重。他们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不明真相的世人了解大法，让人们认清邪恶、远离邪恶、同化大法，让世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和平安的人生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文联主席盛赞九评大陆大法弟子。一次路遇文联主席，我问主席，你读过九评吗？主席一下子就来了兴致，读过读过，还当即背诵一段给我听。我问怎么样？高人写的，绝对高人，了不起了不起，主席赞不绝口。我惊喜地问，你怎么得到书的？早晨在公园登山时，一迈石阶我就看到了，工工整整地放在台阶中央，还用塑封袋装的，我就请回家了。主席用了一个请字，谈话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又借东方红曲调即兴唱起自编的歌谣，共产党像蟑螂，走到哪里哪里脏，哪里有了共产党，忽而黑哟，哪里人民就遭殃。我俩边笑边说，我们这位文联主席近60了，在室内文化界颇负盛名， 获得多次创作大奖，一生读书无数，但这一回是真正的读到好书了，他能不高兴吗？
610人员被骗1200万，邯郸武安市县市县报三例。作者大法弟子。一，武安市610人员被骗1200万。任西山，原武安市委常委、秘书长、常务副市长，现任武安市政协。任西山自1999年以来长期负责对法轮功的迫害，领导武安市不法组织610办公室人员直接策划和指挥了多起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般迫害，对武安市多起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及两起致死致疯案件负有责任。善恶到头终有报，不幸因果慢慢瞧。2011年4月27号，新京报及各地电视媒体曝光了武安市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使其牵涉其中，于2011年9月22号被迫辞去武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迫害佛法遭天谴，这只是个开始。2014年7月，武安市银信药材公司13亿元融资资金链断裂，银信公司倒闭，上千名集资户游行到武安市政府要求返还集资款。海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此次事件，武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介入后发现银信公司的账上，武安市很多高官都在银信公司放着巨额资金来吃高息，其中在任西山个人名下放在银信公司的就有1200万元，目前银信公司账面资金不知去向，公司法人李艳平消失，任西山被骗1200万元，1200万元就此打了水漂。任西山这么多巨额钱财来自哪里？一个公务员要干多少年才能挣这么多？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信因果报应不等于不会遭报应。任西山如不能将功补过，挽回迫害法轮大法的损失，也许将要偿还的报应会更多。任西山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档案编号24956，家庭住址河北武安市北关街胡顺门外街34号。二，迫害法轮功，原公安局副局长王兴安被骗500万元。2014年7月，武安市银信药材公司13亿元融资资金链断裂，银信公司倒闭，银信公司账面资金不知去向，公司法人李艳平消失。武安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介入后发现银信公司的账上，武安市很多高官都在银信公司放着巨额资金来吃高息。在这次集资案被骗中，原武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兴安被骗500万元。王兴安1999年担任武安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主管武安市看守所，武安市看守所对法轮功修炼者大肆迫害，20个人睡在只有15平米的小屋里，克扣伙食，故意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不叫睡觉。在2000年期间非法关押一法轮功女学员，在其孩子生病期间不准回家，致使其年幼孩子死亡。该学员精神受到打击，出现精神失常。原武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兴安和原武安市610人员任西山是女儿亲家，两人一共被骗1700万元，成为了当地的笑柄。在迫害法轮功路线上，两亲家积极参与，从未想过要留后路。现在王兴安欠别人的钱还不上，自己也不敢在家，还害怕别人举报巨额资金来源，担心害怕的要命。早至今日，何必当初？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迟早是要还的。三，编快板骂法轮功，西关街质保主任独子少亡。武安市西关街质保主任郭来顺，男，约50岁，在19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各个街道的质保主任成为了迫害的急先锋。西关街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多次向街道干部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
但是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这些人选择了放弃良知，选择跟随迫害法轮功，执意要迫害法轮功。郭来顺自己编快板演出节目，谩骂污蔑法轮大法，三番五次协助武安市610人员非法抓捕法轮功弟子，在西关街委会召开的党员揭批会上污蔑法轮功，在大街主要出入口书写侮辱法轮功的标语。2013年秋天，郭来顺翻盖位于武安市游览桥街的门市房，郭来顺刚结婚的独子和郭来顺女婿一起上四层楼看房时，郭来顺儿子从四层楼摔到地面，被钢管砸死。对于老年丧子，我们表示难过和同情，但是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谁迫害谁就遭受天谴，正是迫害大法急先锋，编造快板害众生，真相从来不肯听，祸害自己断了根。
正念推动全国起诉江泽民。全国起诉江泽民是天象变化下的世间表象，所有同修应首先做到从正面上加持这一事件的推动，这也是整体大面积的事。大法弟子从风雨中走过了16年，在不影响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前提下，既平稳又有力度地对首恶展开起诉。全球公审江泽民，由谁来唱主角？只有大法弟子才有威德和荣耀担当起这个重任，把魔头推上断头台。如果敢在法证人间之前把这个恶魔推上审判台，还能有些众生得以获救。全国起诉江泽民是正法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正法弘誓在世间的表象，是天象变化，天上人间都得顺天意而行，大法弟子更是责无旁贷，有责任把魔头告上法庭。对于全国起诉江泽民一事，大法弟子不能处于观望麻木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会给邪恶喘息的机会。实际上，对大法弟子来说，也在面临着能否走出人的考验。当我们具备了修炼者的正念的时候，发出的正念就在解体着邪恶，就在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就在推动着时间的形势向正的方向发展变化。师父在法中这样讲，观念转，拜物灭，红银心生。我们的观念变了，念正了，怀着一定把江泽民推上审判台的坚定信念，就是在发挥着我们自身的能力和作用。这是顺天意，应天象，贺民心。师父在法中告诫弟子这样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银三麻烦。让我们发出强大的一念，让江泽民立即接受正义的审判，赶在法证人间之前把魔头绳之于法，以救度原本来自天上的那些高级生命，如今却被谎言毒害，迷失了方向的可怜世人。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对素江的一点认识，作者贵州大法弟子。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律师挺身而出，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2015年4月24日上午9时，江苏省镇江市军容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陆秀军非法庭审上，中国著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一市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表示，江泽民一意孤行，凌驾法律，真正犯这个罪的应该是江泽民，成为在大陆法庭上公开控诉江泽民的第一人。2015年5月1日，中共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开始施行，该意见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意见宣称，发现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控制立案，年底不立案，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行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据明慧网报道，5月15日，湖北襄阳中级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张兆森利用网络传播法轮功真相一案。张兆森在法庭上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庭审的检察官收了控告书，张兆森当庭取保候审回家。张兆森5月11日还通过邮政快递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我们都知道，这是政法进程到了这一步了，一切都为我们直接诉江铺垫好了。但是天象变化下要有人去动，任何一个同修或同修家属如果条件具备，就可以直接诉江。这里讲的条件具备是指当事人心性到位，即具备被中共迫害的直接证据，条件及心性证据暂时不具备的同修，可通过各种方式协助条件具备的同修诉江，这样大家整体都能投入并跟上诉江的政法进程中去推动诉江。还有就是现在被非法开庭审理的同修，我们可以通过律师、同修家属或其他途径了解当事同修的情况并和他交流，在征得当事同修本人的同意下，我们就可以当庭直接递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会极大的震慑邪恶，直接推动把邪恶之首江泽民送上法庭受审。还有就是我们有一定正念基础、会上网并具备一定文字能力的同修，要重视协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把自身遭受中共的任何形式的迫害完整曝光的同修，赶快曝光邪恶。就我们本地而言，到今天就还有不少这样的同修，我们认为敢于揭露曝光自身所受的中共迫害和诉江是结合起来的。试想，如果到现在都不能完整曝光自身过去所受的中共的任何形式的迫害，他怎么能做到直接诉江呢？
关于起诉迫害元凶的一点认识，童真。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起诉迫害元凶将所有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且至今没有悔改的恶人送上法庭已是必然。无论从天象的变化还是人间的变化来看，政法都到了这一步，我们大法弟子要配合天象的变化，全力做好这件事。对于眼下的政法形势，不同心性标准的同修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同修心中还在等待师父亲口讲出来，其实认真学习师父的讲法都会明白，师父早就讲过这样的理，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法，弟子通过正念正行，我们能在法证人间之前结束这场迫害吗？师，实际上大法弟子，你们的正念正行在配合正法中已经使这个迫害在走向结束了。大家想想，现在这些邪恶都很收敛了，如果你不强，你做得不好，他为啥对你收敛？有的学员被抓去，恶人也不敢太迫害了，为啥？他不是因为害怕大法弟子将来把他绳之以法吗？ 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将来逃到天涯海角，最后也要找到他吗？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都被打得不吱声了，奄奄的都没了，那邪恶他怕啥？他没有顾忌了吗？你们做的这些事情能够使今天邪恶受到震慑，能够使邪恶大量的减少，抑制住他们，使邪恶害怕，迫害不起来，最后使这场邪恶的迫害不得不结束。这就是大法弟子在法证人间之前做出来的，了不起。而且五月份以来，明慧网不断刊登这类文章，并放在显要栏目，这就是明慧网的态度，大法弟子要无条件的去做。还有的同修没有走出迫害的阴影，认为实名起诉将鬼，害怕再次遭受迫害，其实都是人心，这也是旧势力安排迫害法的一部分。很多迫害势力表面上都是因为大法弟子做了某项大法的工作，因而被邪恶抓到了所谓的把柄而遭受迫害，如走出来上访、制作真相资料、电视插播等等，这完全是旧势力迫害法逻辑的一个假理。这个假理迷惑了一部分大法弟子十几年了，现在也是大法弟子彻底决裂人、走出旧势力所有安排的时候了。起诉迫害元凶与被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围绕大法而动的，大法弟子才是世间的主角。等待正法中所出现的每一件事，大法弟子要有足够的正念。从法中我们明白，走出来上访也好，制作真相资料、做电视插播也罢，做的都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怎么能被迫害呢？在这过程中，有的同修遭受迫害，不是因为做的正法的事不对，而是思想基点对自己所做的事认识上出现的偏差导致的。对于起诉迫害元凶，没有该不该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的，只是在做的过程中，在法理上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同时要加大密度发正念，让将鬼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另外空间都无藏身之地。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全面起诉迫害元凶及所有迫害法的直接责任人，为了正法，也为了救度众生，一点认识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爱睡懒觉招磨难，幸有师尊苦救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从小就比较懒散，爱睡懒觉，躺在床上看书惬意，心情不好一觉解千愁，天气冷了还是被窝里舒服。修炼以后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在这方面下功夫，修炼状态时好时坏，练功有时3:50，有时4:50，有时6点，有时只练动功或者静功，甚至没有练，就是3:50练功后还要睡个回笼觉。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睡懒觉时师父就会点悟我。一次睡梦中，师父用毛笔给我写下西元两个大字，有时就会有电话或门铃声把我吵醒，可是我自己并没有真正醒悟，还觉得三件事都在做，有时自我感觉还不错，练功早点晚点没关系，困了就睡会儿。看到别的同修只睡3-4个小时，有时发正念学法打瞌睡也不理解，心想困了就睡会儿吧，何必强为呢？旧势力看我如此不悟，就越来越加重我的执着，准备迫害我。我参加电话讲真相后，有段时间过心性关，练功不能保证，学法不入心，老犯困，总想睡觉，就想出去打电话时找个地方坐下，既可打电话又可学法，冬天还能避寒。试了几次觉得不错，还把这方法推荐给同修，没想到磨难却悄然而至。一天晚上出去把真相手机全部打开后，找了一家茶馆坐下，拿出手机学法。我专门买了一个手机来学法，以免在公共场所引人注目。半个小时后来了三个年轻人坐我对面，我也没有留意，只觉得很想离开这里。 我坚持把那讲法看完后离开茶馆，另找了一家美食店坐下继续学法。那三个年轻人又跟进来坐在我的前排，我没有认出他们，只觉得他们的衣服很刺眼，其实是普通的黑衣服，感觉刺眼是师傅在提醒我，忍不住多看两眼。这时我脑子突然出现一个意念，特警，特警，他们是特警。我愣了一下，那个意念就更急了，特警，特警，他们是特警。我心一下大惊，原来是被跟踪了，慌忙起身向外走，走到大街上边走边关机，并绕道想摆脱邪恶的跟踪，才发现邪恶这次是有备而来，一路上不停换人换车。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变，因为有师傅提醒，我都能一眼认出。一看摆脱跟踪不可能，我把心一横，回家。可能邪恶是想掉线，一直跟踪我到家并未动手，其实是师傅保护我平安到家。到家后我把手机做了安全处理，向内找，觉得自己太不精进了，要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但更多的心思却用在人的方法上，心想换个地方，早上早点出门，避免邪恶跟踪。停了一段时间，我就一大早出门，在外面学法，等到中午打真相电话。因为没有真正向内找，修去自己的执着心，旧势力就紧盯我不放。有一次在郊区打电话，突然觉得头发昏，我换了个地方继续打，不到20分钟又感觉一股阴冷之气压下来。我第一念想，今天冷，在外面待久了可能感冒了，马上就否定了这个念头。我是修炼人，不受常人的理制约，这肯定是邪恶干扰。我立即正告另外空间邪恶，我是主佛的弟子，救度众生是正法的需要，谁也不能干扰，并发正念销毁另外空间的邪恶，感觉空间场清爽了很多。我收机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师父让我天目看到一个穿黑衣的中年男子摆围棋，将一块地方围死，想围住我。如果师父不给我点名，下次我还会去这个地方的。接下来的那段时间，虽然我的修炼状态有所改变，但求安逸、睡懒觉的习惯并未去掉。一次睡回笼觉，师父又点给我，邪恶要破掉我的防御工程，死为我。我有一个同学的名字和这两个字同音，师父就用这个同学的名字把危险点给我。我也知道不能再睡懒觉了，但是积重难返，自己决心又不够，旧势力就加重我不好的物质，让我困得站不是坐不是，昏昏沉沉的，眼睛也睁不开，有时又睡过去了。一次睡梦中，师父和旧势力都在，旧势力说我给脸不要脸，意思是师父给我太多机会改正，我却不珍惜。师父意念传过来问我，你叫师父怎么办？我被震惊了，觉得自己太不争气了，太为难师父了，我真得痛下决心修掉自己睡懒觉的执着。师父又用法理起悟我，告诉我如果睡懒觉的执着不去，还会滋长别的欲望。一次打坐的时候，师父将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每一层次的提高都必须扎扎实实地达到标准，出自《精进要旨》大曝光。我突然明白，我对修炼的理解是肤浅的，以前我只知道什么三书保证是一个字都不能写的，因为法是金刚不动的。现在明白了，修炼者每一层次的标准都是很具体很严格的，长期达不到标准是要有磨难的。就在我开始改变自己没几天，旧势力也迫不及待地把他们准备好的磨难压了下来。一天早上，我正要出门打真相电话，同修急急忙忙来找我，说他天目看到我家上空和附近都是黑压压的，看到他要来通知我，另外空间的邪恶还说，到这个时候还想走啊？他叫我千万小心。同修走后，我就决定站不出去，在家开始学法发正念，但心静不下来，就想出去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我出门顺便到超市买点东西，连续几天我都在不同时段到不同的地方， 结果发现我本人和我家附近都被严密布控，跟踪我的车看起来是私家车，道路不便的地方用的摩托车，跟踪的人普通着装，分段换人换车，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旧势力真是想死为我呀。如果不是师父安排同修来通知我，我肯定身陷囹圄，施恩难报啊。接下来的日子，我在家加强学法，发正念，静下心来向内找，才意识到睡懒觉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睡懒觉就是求安逸，不愿吃苦，而吃苦恰恰是修炼的基本要素，不吃苦是修不了的。师父法中讲，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出自《转法轮》。有这样一句话，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出自《转法轮》。求安逸真的会毁了修炼人。二，睡懒觉耽误了大量做三件事的时间，使自己的生命不能同化法，销毁不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修炼干扰大，救人的力度也小，没有尽到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三，师父多次点化，自己没有重视，也没有去改正。师父讲，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出自红银。你按照心性标准去做，按照大法去修炼，那才是真正法轮大法的人，出自《转法轮》。自己没有按照师父要求去做，就不能算真修弟子。意识到这些问题后，每次上香都不敢抬头看师父，无颜面对师父。回想几年来师父为去我睡懒觉的执着，无数次点化我，我想修正自己时，就不断用法理起悟我，旧势力要迫害我时，又多次想方设法保护我，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万一。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浪费大法资源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察觉的小事，直到同修被迫害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特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本地有个同修，家里人都修炼，每周资料点的同修给他送资料时，他都留下几份，可是由于有怕心，一直没有发出去。当资料攒了一箱子时，突然派出所警察到他家，进屋就搜查，把一箱子资料全拿走了，非法关押了好几天，罚了款，人才放了出来。事后同修问，你既然有怕心，给你资料你就别接啊，为什么还要啊？同修说，别人都拿，就我不拿，情面上过不去，怕心和面子心是很容易认识到的。而旧势力抓到这件事的把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浪费了大法资源。一箱子真相资料不算少啊，撒出去能救多少人，放在你家里救谁，这个漏他们能放过吗？还有一件事，本地一个老同修突然被病业迫害得很厉害，知道的同修都去交流和发正念，可同修状态一直不见好转。老同修有文化，曾当过领导，法理也清晰，别人提到的问题他都想到了，就是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一次一个同修到他家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老同修家里放了几小箱子光盘等资料，问题是不是在这上。于是大家帮助清理，结果发现师父的经文就有一小箱子，多数是散叶子和64开本，重复的很多。神韵光盘从09年到14年比较全了，每年光盘都在10盘左右。老同修有个观念，不管是师父经文还是神韵光盘，喜欢多留一点，一旦有谁要时，自己就能拿出来，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是这是不是漏呢？就这事大家进行了交流。神韵光盘是有年限的，在人们的观念中 就像年历一样，过期了谁要呢？尽管我们知道神谕过期也一样能救人，可常人会这么想吗？如果我们把过期的光盘发出去，常人要是给扔掉了，造了业，那是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呢？还有，这么多光盘握在自己家里，这是不是浪费大法资源？该救人的时候你没发出去，过期了发给谁？尽管每年的数量不多，只是十多盘，可加起来也不少呀，那也是大法资源。旧势力不管那些，大法资源浪费一点都是原则大事，这个漏他们能放过吗？自己留一盘看可以，留多了又过了期就是事儿。而且同修攒东西也是一个观念，就像攒药饭碗，挖一挖能说没有心吗？只是这观念不易察觉，但恰恰是修炼人要面对和去掉的。受此启发，有同修说，哎呀，我家里今年神运光盘还有好几盘，得赶紧发出去。修炼上找原因，不单是为避免迫害，更重要的是改变观念的同时在法上成熟。试想，如果一个同修手里有三盘当年光盘的话，这很正常吧？那么全国大法弟子加到一起，那是多大的数字，足有上亿盘。不能忽视这个细节，如果把这些资源用在救人上，那效果该有多大？旧势力没事儿还找事儿呢，你觉得事儿小，他们觉得不小。最后用师父一段法与大家共勉，从修炼的标准上看问题，你看是小问题，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上看，他可是不小的。你们觉得有些事情不重要，都往往是用常人的那个标准衡量自己，不是用法。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
在梦中所见一丝一念的重要性，作者大法弟子。前几天做了一个挺真切的梦，在梦里我和另外一个同修遇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开始我们都有点慌乱，但那个同修突然说，没事儿，刚才我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正念，危险已经解除了。在梦里我的头脑里立即反映出师父的一句法，一念震惊大穷外，选自《红银三正法》。当时在梦里看到的景象，就是当这一念发出后，这个正念真的威力无比，穿越层层空间。这时整个宇宙大群中的生命都看到了，他们立刻繁忙起来，配合我们的这一念在做事，一下子就摧毁了邪恶的安排，所以在人间这个险境立刻就解除了。在人这一面看起来再艰难的情况，其实根本就是假象。在梦里我都禁不住感叹，原来一丝一念这么重要啊。醒来后又联想到，如果我们发出不正的一念，是不是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另外空间的可怕后果呢？很多法理我们早就熟悉于心了，但当看到法理真正展现时，还是忍不住惊叹不已。写出来与同修共勉，让我们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让我们强大的正念捣毁一切邪恶，救度更多众生。
多学法，正念正行，除病魔，肃情。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使我切实体会到，一旦我们遇到什么磨难，只要我们以法为师，正念正行，就一定会战胜磨难，从而更增强了我们的正念，同时我们的心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境界也随之得到相应的提高。我今年69岁，得法修炼已经17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基本上能够静心学法， 不同层次的法理也经常在头脑中展现，事实上也真的尝到了多学法、静心学法的甜头。法学多了，切实感觉到悟性越来越好，正念也越来越强。一旦旧势力黑手乱鬼钻空子迫害我的肉体，我都能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我照样多学法，不被眼前的病业假象所左右，而是正念正行除病魔，所以黑手烂鬼根本阻挡不了我修炼与救人的步伐。上个月的一天清早，一起床我就感觉到腰酸背痛的十分厉害，走路弯腰都很困难。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心想，我修炼这么多年，这绝不可能是病，一定是黑手烂鬼钻空子对我的迫害。怎么办？我今早的饭去不去做？昨天与贾同修约定的共同去发真相资料的事还去不去做？做吧，实在疼痛难忍；不做吧，就等于承认黑手乱鬼对我肉体的迫害。这时我头脑中猛然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的一段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我一定要不打折扣的信师信法，遵照师父的法理去做，用坚定的正念正行彻底破除邪恶对我肉体的迫害。法理明确了，正念也随之增强。我忍着剧烈的钻心疼痛，照样给家人做早饭，疼得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扶着墙咬着牙歇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做饭做菜。好不容易做好的饭菜，强忍着剧痛和家人一起吃饭，以免让家人为我担心。吃完饭后，腰还是像针扎火燎般的疼痛难忍。我发自内心的坚定意念，邪恶的旧势力黑手乱鬼想用病业假象来阻止我出去救人，你们真是痴心妄想，错打了算盘。我决定忍着剧痛去找贾同修，去散发真相资料救世人。我装好真相资料，推开门一看，外面彤云密布，风雪交加，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忽然悟到，这突发的腰疼，这突变的恶劣天气，都是对我去做救人正事的阻挡。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怎能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岂能被这点困难所阻挡？我的心变得更坚定了，义无反顾地走进寒风大雪中。我和贾同修顶风冒雪到预定的村子去散发真相资料，我的腰像刀割一样疼，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一直发着正念，走家串户发真相资料。贾同修看到我龇牙咧嘴的痛苦表情，也帮助我发正念。发完真相资料，贾同修看我这个样子，没让我回家。他说，风雪这样大，你家还有很远，你腰疼的又这样厉害，咱们到近处的乙同修家去学法发正念吧。我们到了乙同修家，说明了来意。乙同修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就建议我们先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我们共同发了40分钟的正念，疼痛缓解了许多。接着我们又集体学了一讲法，学完法，我明显感觉到腰不那么疼了，第二天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由此我切实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由此看来，当磨难来时，我们一定要坚持多学法，一定要坚持正念正行，一定要切实破除人的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好师尊赐予我们的神通法力，就没有解体不了的病魔。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不正确状态时，最关键的是看我们第一念能不能用正念看问题。如果动了人念，邪恶生命就会钻空子，加大迫害力度；如果动的是神念，那么磨难就会在正念的主导下冰消瓦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 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练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往往是人的精神先垮了，先不行了，负担很重，就使病情急剧的变化，往往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做到以法为师，才能正念正行除病魔，才能更好地完成住持正法、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别被邪恶钻空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度一个人很难，可是毁一个人就极其容易，你自己心一不正马上就完。现在我将同修修炼中的一次教训写出来。最近我认识的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失去了肉身。同修彭大姐5月5日上午在当地发放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下午5点左右，他的孩子把他从县城公安局接回来。同修大姐只是读过小学，这期间我们推测他被邪恶胁迫，被孩子劝，在邪恶准备好的纸条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5月5日回家，据说就睡不着，脸色苍白。晚上有个同修陪他一起学了法，这个陪他的同修说，师父的法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位同修也过来看，也看见了，就说可能我们整体有漏。看见的同修说，是我先看见的，可能我有漏吧。5月6日下午，同修们在一起学法，有同修问彭大姐被抓的经过，突然他就昏死过去，同修们发正念，彭大姐清醒过来，几个同修陪他回家休息。回家不久再次晕厥，有同修叫来他儿子女儿，孩子叫了急救车，但是彭大姐还是被邪恶带走了。她女儿在哭的时候喊着，早知道签字你会死，情愿我给你签。记忆中，彭大姐应该是97年得法的，经历了多少风雨，在这个时候被邪恶钻空子带走了肉身，师父怎么能不难过呢？请同修们严肃对待修炼，别以为签了字放回家，找个时间声明下就没事了。当你天年到了，还没等你严正声明，就被邪恶带走了。我知道有的同修提前放回来，亲人签了字，他都不知道，更别说声明了。所以有些事真的得搞清楚，慎重对待，别被邪恶钻空子。
法会交流，我是神韵的一份子，神韵艺术团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总结我这一年的体会，那就是去年我唯一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跳舞，今年除了跳舞，我什么问题都需要面对。话是这么说，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在神韵做了5年的舞蹈演员，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可是我心里对自己并不满意。我想去做我真正能够做好的事情，发挥我的特长，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去年有一天，师父说我可以去制作部做灯光，我有些吃惊，有些犹豫。制作部，灯光，好陌生的名词，我将面临什么？这一切都将意味着什么？我一无所知，而且连想都不敢想。一般来讲，我做什么都比较小心谨慎，怎么可能一下子做出这么大的决定？但毕竟是师父亲口提出的，于是长话短说，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一晃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我做的选择，这 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思维，因为这个选择并不小。多愁善感的我，多少都会有些矛盾心理在挣扎。一开始我还挺兴奋，挺积极，有那么多新东西可以学，时间总是觉得不够用。我一口气就看了好几本书，师傅还安排我到工地里去实习，每天下午跟着几位电工同修参加山上的建设。我接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学到了很多新的本领。我感到每天过得都很有收获，很充实，确实很不错。习惯了一段时间，一开始的那股劲儿也过去了，一切再不那么新鲜了，我的心慢慢的也凉了下来。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开始审问自己，我到底想怎么样？当初我只不过是想能够有所作为，能够真正的尽一份力，心里踏实也服气。在世界一流的舞台上，我觉得我不合适，我不配，我也不会稀罕。可是没有想到，我是不够珍惜。我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我无法知道。但是我突然感到，我一无所有。我什么也不会做了，我什么都没了。我觉得我很没用，真的是无地自容。一天晚上，我坐在办公桌前，在研究什么东西。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抬起头，电脑的大屏幕就像一面镜子对着我。我很无奈地看了自己一眼。在这时，我愣住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自己胸前写着两个字，神韵。这两个字熟悉的都已经不能再熟悉了，可是却仿佛有一种错觉般的陌生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吸引着我的目光。过了不知有多久，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我与神韵同在，我还是神韵的一份子。别的先不提，但至少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此时此刻，这不都还是机会吗？我才意识到，去年我唯一需要面对的是修炼，今年我面对的还是修炼。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变化，对我的要求更没有变。那么现在，我只有做好了，这没什么可说的。但有一点，证实大法不是证实自己。我一直希望能够展现出自己最闪光的一面，扮演最适合我的角色。可是扪心自问，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是为了助师正法，还是归根结底为着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我们有该承担的，也有该放下的，分清楚也许就会容易很多。我做事情喜欢过多的思考，喜欢追求所谓的完美，怕遇到困难，怕受到挫折，怕走弯路，怕失败。最后发现这不是修炼，人肯定会有缺点的，人的想法肯定会有漏的，谁都一样。圆融大法才是最高的智慧。放下自我，对我来说还真的很难做到彻底的放下自我。有时修得好一点，就会惊奇地发现，无论是什么问题，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不必多想。相反，再怎么想方设法投机取巧，那只会加强执着和人心，只会事倍功半。为了得到才去付出，那都是假的。师父讲了，做而不求。选自《红银道中》。我个人的理解是，可以积极，但不要人为，顺其自然，但不要被动。无论做什么，心性的提高才是最关键的。心性不提高，其他的都谈不上。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想多了，也许就是执着了。就这样，我以灯光师的身份再次踏上了巡回之路。每一次大清早的剧场装台，需要用自己还没睡醒的大脑去计划一整天的工作，少不了考验和头痛。我这一辈子都没想过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跟剧场打交道，嗓门要大，脑筋要快，脸皮要厚，这三个我都不行。自己毕竟还是新手，心里没底，一开始又不太懂行，造成一定的心理障碍，跟剧场交涉又加大了难度。我感到无助、孤单、信心无存，我只有一念支撑着自己，师父把我摆在这儿了，说明我能行，我没有理由做不好。 结果我每一次都闯过来了，也很神奇，就是有惊无险吧。现在也形容不出来，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过来了，磕磕绊绊的，不断的摸索当中，吸取了无数的经验，好的坏的，其实都是给我提高的台阶。我知道，因为我真真切切的提高了，我的容量扩大了。在各种逆境中，我学会了忍受，也学会了享受。其实非常简单，快乐去做，从中得到快乐。巡回后期，我去剧场装台已经相当顺利了，当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仔细想一想，其实每一步都是师父在做铺垫，哪怕再小的事情，都是师父在苦心安排。没有偶然的，相不相信就看自己的悟性了。再想一想，师父不都是在把威德留给我们吗？我们还老固守着自己那点东西，还老想自己说了算，怎么能行呢？我想，作为师父的弟子，师父的孩子，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回头一看，只有实修，求什么都没有用。作为我呢，我想表现自己不如奉献自己。面对新的开始，我会用信师信法来作为我的动力。我相信我有了不起的过去，那么我也要有了不起的现在，当然还有将来。我也知道不可能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努力，做得越来越好，达到师父要的，走出自己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5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世人在觉醒，法徒救人忙。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目前邪恶被清除之后，人就稍有清醒，最起码人能够自己思考问题了。你跟他讲真相，是他自己在思考了，不是邪恶在控制人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我们在面对面劝三退的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这一法理的千真万确。我们遇到的世人不仅愿意听真相，而且还愿意和我们互动交流，揭露中共。下面选取其中几例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结缘警校学生。今年5月2日上午，一位同修在本地某风景区广场的拐弯处行走时，看到有6位男青年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于是同修主动上前询问，得知他们是江西某警官院校的学生，刚参观完一处景点，准备到另一个名胜古迹去参观，但是对行走路线不太清楚。于是同修耐心给他们介绍了那个名胜古迹的方位及乘车路线和有关情况。他们很高兴，主动和同修交谈起来，谈到目前的社会情况。同修抓住这一契机，询问他们这个专业需要学几年，毕业以后包分配吗？他们说学制4年，毕业后自己找工作。同修告诉他们，现在社会不公，找工作不根据德才选拔任用，而是靠关系和金钱。你们是警校学员，知道周永康吧？他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在当权期间践踏法治，祸国殃民，把整个政法系统、武警部队搞成一团糟，胁迫大量的国家执法人员，充当起了黑社会的保护伞、帮凶、警匪一家，欺压善良、迫害好人，这样的社会能安定吗？能公正吗？现在老百姓把城管执法人员比作土匪，把公安武警称为职业流氓，现在大家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同修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他们齐声说只入过团队。同修劝他们从心里退掉他，他们说好吧。就这样，同修帮他们取了化名，退出了邪党组织。临别之际，同修还告诉他们，今后如果从事警务工作，一定要主持正义，敢于伸张正义，千万不要干欺压善良的事。他们说好。二、邂逅某市委宣传部退休总编。今年5月4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某景点 看到一位男士正在给一位女士照相，照得很认真，很投入。照完一张后，又认真打扮，准备继续照。于是同修们主动上前对他们说，一看你们就是专业摄影的。男士爽快地说自己刚退休，原在某市委宣传部负责总编，市委领导的讲话稿、往来公文、材料都要经过自己审阅、签字方可使用。自己还经常给领导讲课，自己不追求权势，讲究正派，不喜欢阿谀奉承，所以不受领导重用，只是利用自己写材料、讲话稿。他还说现在的反腐只是中央在搞，地方上根本不动。你看巡视组到什么地方都有目的的，想抛出谁，谁就倒霉。现在清官很少，几乎是无官不贪，一级学一级，都是靠金钱买官卖官得来的。买官成功后，自然就要利用权力把钱捞回来。因为都是这样，所以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说谁了。民心向背，很危险了。失民心，失天下。这样的局面谁都知道，谁也扭转不了了，已经烂透了。同修说现在老百姓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他说知道，亡党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这一点当官的都知道，自己现在退休了，只求平安健康。于是同修劝他退出协党，他说好，谢谢。同修帮他取了个化名，退出了协党，又帮他的夫人也退出了协党。临别时，他与同修们握手道谢。三，巧遇回国休假的青年夫妇。今年5月5日上午，两位同修来到一景点讲真相，看到一对年轻人正在照相，于是同修们走过去询问需要帮助吗？他们很高兴地把相机递过来，请同修们帮忙照合影。照完相之后，同修们和他俩聊了起来，得知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年轻女士今年31岁，是本地人，在美国读的大学，毕业后就定居在美国了，生活得很好。这次是利用怀孕休假的时间回国来的。同修告诉他，在国内购物要注意食品安全，为大人和孩子的健康考虑。女士表示，这次回国感到国内产品质量低，物价高，老百姓生活艰难。同修和他谈到，国内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很困难，在精神上还要受到控制，没有一点自由。你们在美国多自由，可以有个人的思想行为，在大陆时时处处都受到监控，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当官的为所欲为，贪污腐败。又讲到了贵州的藏字时，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女士疑惑地问，为什么三退能保平安？同修告诉他，从古到今，任何朝代只要是暴君欺压百姓，违背天理，就要灭亡。秦始皇想让子孙后代永远统治中国，但是他暴政行恶，违背天理，却只有16年就灭亡了等道理。女士终于明白了，于是退出了以前入过的团队组织，她的先生也退出了队组织。同修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大人小孩都好。她说好，谢谢。四，相逢某政团职军官。今年5月14日中午，两位同修在本地旅游景点看到一男青年带着一个小男孩正在兴致勃勃地照相，同修们主动上前与男士交谈，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男士很高兴，连连说好，把照相机递给了同修。照完相后，同修问他，你是军人吧？他说，你怎么知道？同修说自己曾当过兵，很容易看出军人的特质。男士说自己是政团职的现役军官，是来这里疗养的，今天抽时间带小孩出来玩一下。同修说，你看现在部队多腐败呀，徐才厚、谷俊山等贪污的钱财上亿。他说这只是一点点而已，还有大量没有揭露出来。现在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不注重训练，都是花钱买的官，当官只为捞钱，成了恶性循环。同修告诉他，有一位研究中共党史的人说过，中共气数已尽，目前当权者姓氏与西同音，中共将要熄灭了。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平安幸福，从心里退出协党吧。他高兴地说，好，谢谢。后记，很多走出来面对面劝三退的同修都感到，现在世人真的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明白，很容易就三退了。 这也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争分夺秒地救人抢人，不能辜负了众生对我们的期望啊。
正念善行救世人，作者福德。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明确指出，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通过多年的修炼，我切实体悟到，只有让世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超常，才能真正救了世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需要大法弟子既要有救人的正念，更要有修炼者的善行，才能让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进而完成师尊赋予我们的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下面仅把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及粗浅做法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破蛋重圆的事。得法初期，有一次去街上买鸡蛋，天冷得出奇，我走到摊位前，发现鸡蛋堆上面有一个双黄蛋，已坏了两个洞。当时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做事就应该想到别人。我主动拿起坏蛋，小心放在袋里的鸡蛋上面，10元钱三斤，正好21个鸡蛋。卖鸡蛋的人看到坏蛋卖了出去，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到家里，我小心放下袋子，准备先取出那个双黄蛋。打开一看，奇迹出现了，破蛋重圆了。由于当时学法不深，带着执着好奇之心，把21个蛋检查了两遍，21个全是好蛋。后来悟到是师父在鼓励弟子，因为我那时才刚刚得法，还不懂得证实大法，现在没想到此事，都感到惋惜。二、义务为小区居民服务，居民都说大法好。我居住的小区没有物业，房屋都是几次易手，老住户基本搬走了，我也属于新居民，相互都不是很熟。一次，小区地下的化粪池堵了，脏水眼看就要溢出地面，我拨通了城管电话，来了车辆清理了化粪池，4车合计800元，我主动承担下来，一年之内共计抽了3次，合计1600元。事情过去了1年半，这件事就已淡忘了。一次回家，小区里很多人找我，我以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大家都受感动了，都七嘴八舌地感谢我，多亏有你这位好人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们发自内心地谢谢你。我诚恳地对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我的师父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千万不要写我。大家听了都发自内心的承认法轮大法好。一位80多岁的老人把收上来的钱送到我手里，我一查1700元，多出100元，我退给谁都不要。我想这件事我肯定还没做好，应该查找一下漏洞在哪里。中午1点，天气闷热，我睡不着觉，出去准备了解这件事。刚一出门，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小孩守在门旁，问我干什么去。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她说你要清理下水道，我这有清理下水道人的电话。我按照她提供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不到10分钟，清理工来了，说你找对人了，我们是这里的清理王。不到半小时，两个人完成了下水道疏通，工钱正好100元，这哪里是我在做呀，分明是师傅在做。后来我被选为小区物业主任，没工资，只尽义务。三、帮助新同修闯过生死关，其亲属齐称大法好。我弟有一位新得法的小同修，25岁，根基非常好，刚一得法天目就开了，看到了许多另外空间的景象，没有把握好自己，生出了欢喜心，整天沉醉于自己满足中，忽视了学法练功，追着老同修帮着悟梦。 结果被魔钻了空子。忽然有一天，她浑身痛得不行，那时已怀孕，对象是公务员，全家上下都很着急，把她弄到医院打针吃药输液，根本没有效果，反而加剧了疼痛，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后来回到家中，我和本地老同修帮着找原因，帮着他在学法中提高，同时集体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五六个老同修每天都挤出时间帮他发正念，一直持续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们还承受着他家人和亲属的压力。他对象是外地人，对法不理解，认为是因为修炼造成的，而且狠狠扔下一句话：我对象如果有个好歹，我跟法轮功没完。小同修的姥姥婆婆都对我们提出了质疑。面对压力和磨难，我们坚定信师信法，帮助同修共闯生死关。一天晚上十点左右，小同修疼得说不出话来，用笔写下四个字：我不行了，之后便昏过去不省人事。我和老同修们集体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家里的人都在客厅候着，他们提出了打胎，认为是怀孕造成的。屋里静静的，被强大的正念照着。五十分钟后，小同修醒了过来，说自己刚才做了一个梦，三个台阶上有一个金门。他说：我悟到了，那三个台阶是必须要做好三件事，才有资格进入金门。今后我要听师父的话，走正修炼的路。关键时刻是师父把小同修抢了回来。经过这场磨难，小同修亲属对法有了理解，他们发自内心地说：你们两个月来没吃过我们家一口饭，没喝过一口水，我们打心里佩服你们。大法弟子都是难得的好人，这么重的病都能起死回生，法轮大法真是好啊。四，放下利益心，善心救世人。我有一位很要好的同事 A， 自99年江氏集团迫害大法以后，他听信了邪恶的抹黑宣传，开始疏远了我。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信，还说些对大法不干净的话。我每次都想说服他，但每次都是无果而终。一次我去他家，他妻子对我诉起苦来。我们全家四口人，丈夫没有工作，只有我一个人挣点微薄的工资，两个孩子在外地念书，每年要花很多钱供他们念书，而且还欠了十多万元的外债，生活十分困难，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那时候我正在办一个校外少年综合培训班，每月的收入还算可观。我想到 A 同事也有培训辅导的特长，就同他商量合作办培训班。我说明了来意，他当然很愿意，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原单位正式退休了，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考虑到他家的经济生活很困难，便索性从办班合伙成员中退了出来，只当做一个协助打工者，每月主动只拿1000元的工资。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A 同事办的培训班规模又扩大了，当然收入也增加了许多，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也大有好转，住上了新楼房，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A 同事夫妇逢人就讲，说我是他家的大恩人，没见到我就发自内心地说感谢话。我知道在这个基础上给他们讲真相，一定能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诚恳地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谢我，因为我原来也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李洪志师父教导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也是你们全家人好才有这样的好报。紧接着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邪党组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退退退，而且自那以后，我的同事 A 还主动请了大法书转法轮，开始学习大法。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位退了休的局级老干部公然攻击污蔑大法，还没等我开口，我的那位同事 A 说，法轮功是好的， 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看了大法书才有这方面的发言权。那位老干部被说得哑口无言。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有人谈到施，就想是不是施舍点钱财，看谁困难帮着点儿，看街上要饭的给点，这也是一种舍，也是一种施。但这只是在这一个问题上对金钱或者是在物质上看得淡一些，对于财的舍弃，当然它也是一方面，也是比较主要的一方面。但是我们讲的施不是这么小范围的。我们人在修炼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练功的人，要舍弃的心太多了，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很多很多的各种执着心都得把它去掉。我们所讲的施是一个广义的，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应该失去常人所有的那种执着、各种欲望。对照师父的法理要求，我切实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有许多执着心依然存在。从现在起，我一定要严格以法为师，时时处处用大法对照自己，向内找，向内修，不断同化大法。这就是说，作为大法弟子，光具备舍的善行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各种执着心全部去掉，才能真正救了世人，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师父为弟子化解了一场车祸。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3年的日子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出我当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来证明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法轮大法的超常。那是99年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之初，我与一个同修去菜市场买菜，因为农村一到秋季就要腌点咸菜，我们俩每人买了2半袋子黄瓜、尖椒，用自行车带着，眼看着就到家了。那天刚刚下过雨，马路边上有水坑，同时遇到一个熟人，所以边说话边往前骑。后边那个同修看见前边有车过来，就急速地往前骑，超过我们。他没想到自己也带了2包菜在自行车后边，加上我也带了2袋，挤过去肯定要把我击倒。我要倒向右边那个人，我们就会一起倒在水坑里。我没加思考地将车往左掰，就在这一瞬间，前边过来一辆拉沙子的汽车，把我连车带人都卷走了。我当时一下就趴在了前轱辘和后轱辘之间，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隐约地觉得胳膊痛了一下，心想这胳膊还有吗？那汽车开出20多米停住了，回头看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自行车已变形了，人是不是受伤了？这时我已经清醒了，说没事，你们走吧。司机说就这么走了，不可思议，怎么也得上医院看看。我说不用，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场的人都不理解，司机也不相信就这么简单，这事就完了。我把自行车放到修车子的地方回家了，回家后心还跳个不停，再看看胳膊大腿都黑了，大腿是自行车砸的，胳膊是从车轱辘底下过来的，要不是师父挡着，我可真是残废了。我含着眼泪在师父法相前说，师父谢谢您为弟子承受化解了这场灾难，师父的无量慈悲，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精进实修，走好以后修炼的路。拉沙子的司机卸完沙子回来到修车子的地方，修车子的人说人没事儿就是烧高香了，人家也不讹你，听说练法轮功的不讹人，要是遇到茬子你可就麻烦了。他给了修车费还不放心，就来到他亲戚家打听情况，原来他亲戚是我家弟媳妇，拜托我弟媳妇特意到我家看看。我弟媳妇看我做饭呢，就问你真没事吗？我说真没事，我没让他看我胳膊和腿，怕他担心。 我说我有师父保护，说不定还消了一个大业，还了一条命呢。后来我弟媳妇也走入修炼，那司机说我今天真是碰到好人了，看来法轮功还真是挺好的。修炼法轮功的人人人都是受益无穷，写出此文通过亲身经历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